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44, Session 2. 基督教伦理学第44章第二讲，我们继续讲第一大段，贪婪与其他的欲望。上一讲我们最后讲到，神学的传统讲到欲望的四个阶段，第一是自发的，第二是滋养它，第三做计划，第四采取行动。 Duma D-O-U-M-A 也就是写The Ten Commandments 这本书的作者，他引用一些的研究去来看究竟贪婪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在哪里。他这样说的啊，在他的书的第340到341页，他说十诫用一个字呢，英文最常翻译的是 covet 贪婪，可能更准确的翻译呢啊，特别有啊，希伯来文啊语言专家 J.P. Lettinga L-E-T-T-I-N-G-A 还有其他的学者们呢，他们说就这样说 You shall not set your desires on your neighbor's house， 你不要把你的心你的意愿放在啊专注在你的邻舍的房屋妻子等等。 If we set our desire upon something， 假如我们注意留心的对某些东西愿意追求的话，我们就是想要得到，我们 We are out to get what we desire， 我们就想要得到我们所欲望的。因此 To set our desire in something， 我们贪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出计划，有机会的时候马上就会付诸行动的。简单的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人若是贪恋 set his desire， 贪恋他的邻居的房屋妻子仆人啊，或者牛羊的话呢，是不可能不采取行动的， not able to keep his hand off， 他会事先的啊筹划 premeditation， 什么时候可以采取行动。 With premeditation he intends to strike， 他的意愿就是要采取行动，这个就是第十条诫命的主要的意思。下面是弗兰姆继续正文，杜牧引用不同的经文来作为证据，这些经文都形容了贪恋呢，不单单是心中的欲望，而且呢是一种的试图去抓不合法的去抓到得到抢夺到一些的东西的。我们看经文，出埃及记34章的第24节，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去朝见耶和华你上帝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恋你的地土，生命记第7章第25节，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上帝所憎恶的。约书亚第7章21节，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弥迦书第2章第2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这样来分析的话，贪婪、贪图、贪恋是在第二段和第三段，第二就是欲望，第三就是做出个计划去成就。杜马注意到，从这观点来说，贪恋虽然是心中的欲望，不单单在我们的心中，而且延伸到行为的。有些人有的时候说，贪婪是一个这么私隐的罪，政府跟教会是不可能采取行动做出管教的，但是人的计划往往是用他的言语、文字、行为 来表达的。很多时候是可以找出客观的证据，不单单是谋杀的证据，或者呢 rape 啊，这个强奸的证据，甚至乎是谋杀或者强奸的意愿 intent 或者是意图啊 attempt。 所以就算有人没有成功的做出一个罪行，政府或者教会往往是可以啊，因为他的意图而指控他的。虽然如此，杜马不愿意与罗马天主教的立场同意。天主教认为第二到第四阶段是犯罪，但是第一阶段并没有犯罪。反之，杜马是跟加尔文的，加尔文说其他的诫命呢是处理第三到第四阶段，第十条诫命处理第一到第二阶段。注脚是弗兰姆说，但是对我来说呢，其他的诫命都讲到第一跟第二阶段的，这个就是我在前面讨论一到第九条诫命 的含义啊。继续正文，这里呢杜马呢就把这个贪婪的狭义呢，他会延伸讲到广义啊，用其他的圣经的原则来支持的。我们啊，对一种自发的意愿需要负责吗？不为意的意愿，我们怎么样？我们为什么需要负责呢？杜马的回答是：我们来看完全堕落的教义。我们的邪恶的意愿、情欲，就算是自发的，也是从一个邪恶的心发出的 ，from an evil heart。参考杜马《Ten Commandments》第351页，他同意海德堡要理问答的说法。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13条，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13条就要说，第十条诫命要求什么呢？要求就算我们最小的意愿或者思想进到我们心中的思想，最小的意愿都不违背上帝的诫命，而我们不断的全心的恨恶一切的罪，对一切的公义作为我们的喜乐，喜爱公义，恨恶所有的罪。我同意杜马的看法，我同意海德堡要理问答，但是我再次的强调我前面所讲过的，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讲对某些事情的欲望，乃是说那些的欲望呢是要透过违背上帝的律法去抢夺的这种的意愿。海德堡要理问答啊，在这方面啊也是有所保留的。他就是说呢，他只是在讲一些的意愿呢，而且思想呢是违背任何上帝的诫命的。这里有关的一点就是，比方说不是说想要得到，想要拿到一块糖果，乃是想要偷这个糖果。所以圣经要讲的，圣经常常讲到的是隐秘的罪，隐秘的罪，诗篇第19篇第12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诗篇第90篇第8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诗篇139篇23-24节，上帝要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圣经讲我们隐和未现的罪，还有在我们心中各种邪恶的想象，创世纪第6章第5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8章21节，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 怀着恶念，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新约圣经和旧约一样，也是定贪婪为罪的。比方说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罗马书第七章七到八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请注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还有约翰一书第二章都指出心里这种的欲望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到十七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或者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灵相争，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还有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章十六到第十七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新约把贪婪与其他罪连起来啊，比方说性的放纵。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道。还有贪婪与假先知有关的，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三节跟第十四节，第三节，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第十四节，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因有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贪婪和敬拜偶像，也是贪婪就是偶像敬拜。根据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假如第十诫的狭义就是说，一切的属于别人的，我们想要拿到的这种的意图都是错的。假如这个是狭义的话呢，那么广义就是说，一切的有罪的意图 all sinful intention， 也就是说一切的罪都被禁止，所有的罪都来自内心。假如我们的心是纯洁的，就一点罪都没有了。所以第十条诫命等于呢，把所有前面九条诫命都包含在里面的，是对所有的罪跟所有的公义的一个的观点角度。我们可以讲更多关于第十条诫命的，但是我在这里就停止了。假如要应用这条诫命，假如要有深度的应用这条的诫命，就是要我们在心中省察，查验我们有没有不讨主的喜悦的一些的意愿。同时我们也需要从其他的九条诫命的研究来温习外在的罪是如何从我们内心的意念所生发的。